王世充跟程咬金说，他有办法能够杀死杨广。这句话说出口来之后，程咬金一听，你有办法能杀死他？你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杨广手下文臣武将前呼后拥，内有禁卫军，外有羽林军，什么于文成都啊、李元霸呀，这都是天下无敌的能人，你怎么能够杀他？甭说你杀他，你连近前你都进不了啊！啊！王世充说：“我说能杀他，自然就能杀他。您不信？”程咬金说：“我不信。你说说，你怎么能杀得了他？”王世充说：“这事儿我还不能随便的跟别人说。今天您是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。”您是反杨广的总头，所以我今天可以跟您讲，跟您说吧，我向杨广献了这个花图之后，杨广拨给我国库银子，让我在这修建琼花宫。我觉得这修的不是一座琼花宫，这是给杨广修的一座坟墓。程咬金说，这话怎么讲呢？您知道吗？就在修这琼花宫的过程当中，我和我的这个好朋友段达，我还认识一位铁棺道人。这个铁棺道人原来就是这琼花观里的，这个老道也是高人、能人、奇人、异人，不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但是精通周易。我曾经让他给我算过卦，觉得杨广气数已尽，维持不了多久了，所以我们共同就想了个办法，修建这个琼花宫，前殿、中殿、后殿、左右偏配殿，后边还有寝宫、御花园，都给他修齐了。在杨广的寝宫的床底下，我们秘密的给他修了一个地道。这个地道直接通到哪儿您知道吗？就通到窗外这花园那假山石里头。您到那个假山石去，钻到那假山石的石空里，就会发现那个地道口，从那儿下去直接就可以从杨广睡觉的那个龙床底下钻出来。杨广他有近身护卫，他有殿前护卫，他有床前护卫吗？他跟娘娘一块睡觉的时候，在床前面还能高俩站岗的吗？啊！程咬金听到这里，大眼珠子愣瞪着。嘿，我说你这招可高啊！啊！哦，你修了个地道，直接通到他的床底下。对，等杨广来了以后，不管他是大宴群臣也罢，他是观看琼花也罢，最终晚上他得上床睡觉吧。杨广得跟娘娘一块上龙床安歇休息。他要休息的话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派一个人由打这里地道走下去，等到三更半夜他睡熟的时候，由打床底下钻出来，手持利刃就要了他的这条命了。程咬金一听，心想这王世充有心计，这招想得绝。程咬金说，我问你，要是在床底下钻出去杀杨广，谁去杀呢？王世充说，我现在犯愁，正在犯愁这件事上，我正在要考虑找一个能有专诸刺王僚的那种勇气，能有荆轲刺秦王的那种毅力，而且不怕死，有胆识，愿意为民除害，不顾个人安危者去办这件事情。找着了吗？王世充说，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合适的人，因为这个事儿先得观察这个人，又不能跟人家明讲。你能先告诉他我让你杀皇上去吗？要去刺杀杨广，必须得和杨广有深仇大恨者，对大隋王朝非常憎恶者。 程咬金说，你到现在还没找着，这杨广眼看就要来了，真要来了之后你怎么办呢？王世充说，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想了，退到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我自己去，我绝不会找一个不贴底的人让他去杀杨广，杀不成反而就把我也给暴露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全都完了。程咬金说，你去，我听你说这意思，你和段达你们在这扬州四面都已经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聚集了几万人马，准备着要在这儿杀杨广了。那么如果你要是在地道里边刺杀杨广不成，被人家捉住，你们这一切安排不就都完了吗？王世充说，为人在世上办事啊，是这样，考虑要周密，做事要谨慎，但是一旦动起手来，往往事与愿违。诸葛亮不有句话吗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我想杨广昏庸无道，他该结束自己的命运了。我要是去杀他，十有八九能够杀成，万一要是杀不成，我死喽，那我也死而无怨。程咬金说，别。我说，王世充，冲你这个行为，冲你这个做法，我老程从心里边佩服你。哎，咱俩商量商量，这活让我干怎么样？你干。哎，程咬金说，让我去，我这个人天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无牵无挂，虽然说瓦岗山我有一老婆了，我这个老婆将来能给我生儿育女，但是事到如今，要不把杨广这个万民唾骂的皇上给杀死，我总觉得我枉为七尺男儿汉大丈夫。这事儿呢，我替你去，我保证能给你办成。王世充听到这里，他上上下下看了看程咬金，您去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杀鸡焉用牛刀啊！您是大人物，您能够汇聚十八国的反王截杀杨广，我可没这能力，您不能去，万一有了危险，我将被天下人唾骂。哎，这话说哪里去了？这杨广众人都恨他，恨他恨到什么程度？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的混蛋皇上啊！吃尽穿绝花光用了，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据说一日三餐天天换样，他恨不能把所有的种地的都给累死，他天天换衣裳，恨不能把所有织布的也给累死。他那个花销那就太大了，光宫殿修了有多少，为了看一个琼花，千里开昌河，劳动百万民工，累死的人无其在数，出兵征打高丽，在疆场上战死的人又无其在数，死了这么多人他都一点不心疼。我听他们有人传言，他跟他的朝臣曾经讲过，大街上这么多人来来往往，看看这个人还是死的少啊。你说有这样的皇上吗？啊，他老嫌这人死的少，这样的皇上还能留着他吗？所以说这活就得我去干。王世充，我如果刺杀杨广不成，你呢可以和段达等人聚集你们扬州附近的兵马，把扬州围上，再把他杀死，让杨广到扬州之后就别再回去了，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王世充说，要照这么说的话，那真是我求之不得了。不过有一样啊，我说程天子，哎，你别叫我程天子，我自己这皇上估摸着坐到头了，哎，就到这儿了，你就叫我老程得了。不，您是魔王千岁，程魔王，这个事儿您要是答应下来，您可考虑好了啊，可千万别给我走漏风声啊。程咬金说，你怕我走漏风声啊？现在我还担心你呢， 你别回来跟我说的挺好的，最后到官府里边送个信把我再逮起来。王世充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当着您的面，我对天明誓。说到这里，王世充离开座位，扑通就跪在地下了。苍天在上，弟子王世充在下，今天我与段达、程魔王三个人共谋诛杀隋朝的皇帝杨广，如有三心二意，天诛地灭，死不得善终。程咬金一听，得，就冲你这对天明誓，那我就信得过你了。王世充站起身来，倒了一碗酒，来干，共同举起酒碗来一饮而尽。这个计划可就定下来了，程咬金要去刺杀杨广。这酒席撤下去之后，王世充特意又把程咬金领到这花园之中假山石的空当里面，让他看了看这个地道口，把这个地道口抠开，领着程咬金下了地道，顺着地道走了很长的时间，从那头就钻出去了。这一钻出来，程咬金一看，正好就是杨广睡的龙床的底下。他们又打这床底下爬出来，王世充这是有意的让程咬金熟悉熟悉这个道路，也熟悉熟悉周围的这个环境和情况。从龙窗底下出来就是杨广的寝室，他们轻轻的在寝室里边驻足而立。王世充跟程咬金就说了，现在呀，外头已经有官军在这看着这个琼花宫了，估计几天以后，杨广真要是一到在这里，所看守琼花宫的人一律都得撤换，都得换成杨广的随行人员。所以现在我领你先来看看，来得及。等杨广要一到的时候，咱们再不能来看了，就得等着晚上你来杀他了。程咬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程咬金一看，杨广睡的这龙床啊，那是拿什么木头做的？这龙床是檀香木的，这龙床散发了一股香味儿。龙床上边被褥都已经备好了，上边吊着黄罗幔帐，里边为幔，外边是纱，是纱幔帐。这个纱和幔上都绣着金龙，这个床都雕着龙凤。程咬金一看这床，程咬金说：“他娘的，这杨广这皇上可是够富足的了啊，他睡这样的床，我在瓦岗寨当了好几年皇上，我也没睡过这样的床。”王世充说：“要不说他这样皇上该杀呢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对，好了，看完了咱们回去。”程咬金跟王世充两个人顺着地道把这地道盖盖好又回去了。回到这花园里头，程咬金说：“这杨广还没来，这几天我得怎么办呢？”王世充说：“这几天呢，您就不能露面了。您可要知道，您这长相，您这貌相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。更何况您是杨广所要缉拿的人呐，刚刚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反王劫杀皇上，一转眼的功夫您跑这儿来了，万一要是有官府中人谁认识您呢，发现了您，这就麻烦了。”程咬金说：“那我怎么办？”“您就在我这后花园，就在这屋子里边住着，我给您安排好了住处，同时一日三餐指定您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，您就在这养精蓄锐。”“啊，那也好。还有一样，您那匹马还有您这斧子您可不能在这儿撂着，要是放在这里，前面是饭店，这后边是花园，花园里没人来，饭店里边可有人出入，不定哪位要是一眼搂着您这匹马您这斧子，也行走漏风声，报告了官府，这也不好办。”程咬金说：“行，那我这马跟斧子怎么办呢？”王世充说：“离着我们这个扬州城不远有一个村子叫酒店子村，这个酒店子村呐，老百姓都是酿酒的，那个地方有我们一千人马， 我们在那表面上是开武术行，招徒弟练武艺，实际上所有的练武艺的徒弟都是我们起事的弟兄。把您这马跟斧子就送到酒店的村，您记着，杀完了杨广回来之后，我们领着您到酒店的村，就取着您的马和斧子，您就可以撤退。
好，程咬金说，你们考虑的这些事都对，比我想的细致。
于是当天晚上，尤段达安排人把程咬金的马和斧子就牵着送到了酒店的村去了。
程咬金呢，转过天来就不理这花园了，整天在花园里边偶尔的出去活动活动，然后呢就在这屋子里边喝酒吃饭。
王世充这天给程咬金找来一把单刀，这把刀是加钢打造的，让程咬金掂量掂量合手不合手。
程咬金说，这刀行，可以。
王世充说，您从地道里钻进去，从他龙床底下出来，就得用这种短兵器，您那长把车轮斧不好使。
程咬金说，我知道，
打这开始天天一天三顿酒饭，再就是在屋子里边弄一块磨刀石，程大爷在那磨刀，老嫌这刀不快，就等着杨广来了。没过两天，传旨的先行官到这了，这个旨意一传到琼花宫，王世充接到了旨意，杨广定在九月初五赶到这里进琼花宫看琼花。为什么定九月初五呢？九五之尊嘛，这是个吉庆日子。王世充得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回来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程咬金。程咬金一听杨广要来了，好，哎，我说那天晚上咱们上头龙床底下露了一下子身子，咱在外面瞧了瞧，我忘了上院里去了。王世充，你上院里干嘛？程咬金是，我上院里我想看看那琼花，你不是那琼花好看吗？王世充说，得了程爷，您别看这琼花了，把杨广要杀了，那宫里边随便您转，您往哪看都行。
哎，也行，
杀杨广是大事儿，看琼花是小事儿。
对，
程咬金摩拳擦掌，磨刀霍霍，就等着在这杀杨广了。王世充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，不光说王世充做好准备，就连扬州，也就是江都，江都府的地方官员也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。这杨广在四平山上这一阵把十八国的各路反王全都给打败了，使他们军队溃散。杨广传旨意让赵王李元霸跟着他一起下扬州。杨广啊，这回长了心眼了，生怕再有人劫杀他，没下扬州之前早让常探马探听，说这一路没有问题。那么杨林集起来的大隋朝的百万队伍呢，杨广用不着都带着下扬州啊，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地方军就都回到哪个地方去了。杨广亲自带领有十来万人，这十来万人过了四平山之后，把这十万人马就扎在四平山的南面。为什么扎在这儿？杨广生怕这十八国的反王溃散之后再聚集起来，他上扬州了，他们再把这队伍聚集起来再杀往扬州，所以这十几万人在咽喉要道堵住去路，驻扎人马保护剩下。剩下杨广就带了两万多人马水陆并进奔扬州而行。杨广啊，在四平山之前应该说是受了一场大惊，过了四平山了，坐着龙舟往前一走，他把四平山这个事儿就逐渐的淡忘了。这一天恰恰掐了日子，九月初五赶到了扬州。杨广这一到的扬州，呵，这扬州城可以说是倾城出动啊，连地方的官员在地方的队伍，再加上扬州城的百姓，扬州城的百姓倒不是自发的出来欢迎杨广，都是这扬州城的地方官员动员他们出来的。
在道两旁边组成一个人胡同，杨广这个先行队伍也已经到在这里了。此时于文成都虽然说是在四平山下吐了血了，几天过后这伤势渐渐的恢复，于文成都也开始执行他的保驾任务。杨广有于文成都，有李元霸，再加上他的文臣武职、近臣内侍，杨广自觉得自己的安全那是万无一失了。这一路上呢，萧妃娘娘始终不离这李世民，李世民要是离开他一会儿，这萧妃娘娘就得招呼着世民呐，哪儿去了？这李世民马上就得过来陪着这干娘。这萧妃娘娘招呼着李世民，陪着杨广就由打龙舟上下来了。下来之后，从岸边一直到琼花宫这条路两侧，里边是杨广的禁卫军，第二层是杨广的羽林军，最后一层才是欢迎他那些百姓。百姓们一个个都手举花束高喊万岁。杨广呢下了龙舟之后，自己骑着一匹马，周围前后左右都是执掌着鲁布道队的这些个侍奉的内侍臣，上边高举着九曲歪歪把的黄罗伞，纸扇、张扇、迎风扇、鹦鹉、鹰帆、鹰照鹰、金瓜、乐府、朝天凳，前后护卫文臣武职簇拥着杨广。杨广在马上端然一坐，往两边一瞧，大伙山呼万岁。杨广早已把在四平山上被接杀的那种恐惧、那种紧张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杨广的身旁就是他的娘娘，这娘娘没骑马，坐着凤辇，李世民骑着马是伴随着娘娘。这一路之上，就杨广在老百姓欢呼声中到了琼花宫。这个琼花宫可以说是王世充修建的颇费心计，他知道杨广喜欢什么，得意什么，为的是要让杨广高兴，所以这个琼花宫的前大殿叫乾元殿。这个大殿里边院落里边采集了很多的世上少有的奇石，世上少有的花草。这个地方出这个东西要比长安城采取方便的多，所以这几个奇石在这一摆，整个一个奇石展览一样。杨广这个人就喜欢这个，走进这个乾元殿的大殿里边，他就下了马了，已经就在这走着看。在这个石头跟前驻足停留，那个石头跟前注目观望，这儿瞧瞧那看看，走着走着前边这个石头看完了，就来到第二道大殿。这第二道大殿王世充啊给他准备了很多美女在这弹唱歌舞。杨广一看这么多美女站在这儿，他就不动地方了。他这一不动地方，萧娘娘在旁边有点醋海声波，他一拽李世民：“孩儿啊，走，跟着我，咱先上后边看琼花去。”这萧妃领着李世民奔着后边可就来了。